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的信息是愿主成为我唯一心中王。在分享信息前，我想先问问大家，在你的如果你的人生就像是一场电影，你回顾你的人生快转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循环，叫做生命的循环。我举一个例来讲，觉得自己最近吃太多，于是就下定决心要减肥，然后努力运动节食，过一段时间体重下降，非常开心，但是又觉得好饿，于是又再去吃了一次，于是又变胖，就觉得很沮丧。然后过一段时间后又再一次下定决心我要减肥，然后呢又少吃一点，又运动，然后呢又胖起来。有过这样经验的弟兄姐妹你不用举手啊，哦，不要给你们不好意思，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才会知道。好，第二，我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常常都喜欢在把所有的考试在最后的时候才准备。想当然，如果你平常没有准备，然后都在 很晚才准备你的考试或作业的时候，你的成绩有时候运气好，哎，题目刚好是你读到的，考得还不错。但通常大多时候，最后结果都不尽理想。然后不尽理想就开始反省啊，就会被念啊，被说啊，然后就回顾你自己读书的那过程，就发现哇，我花了好多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或者在玩乐上面，然后心里就懊悔懊悔，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考这么好，然后你就希望可以跟别人一样。于是呢，在每一次跨入新的一年啊，农历年过后新的学期，或者是每次年底之后，我们就写下新年愿望，然后呢特别去找一本漂亮的年历，一本年历写下你自己的每一周的目标。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毅力都很坚强，可能都 很规律。那我的呢就写写后，我就开始维持一天两天四天七天，为什么中间没有说，因为 就会漏掉了。然后接下来维持一个月以后，就发现那个频率你维持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开始空白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呢经过了，终于到年底以后，你又开始懊悔，为什么我过去这一年没有成功这样，然后又开始重新再立定心智，痛定思痛，再去买一本新的年历。所以家里头就会，我之前看了我家有一些几年的年历哦，就是长得都很像这样，就是前面有，中间空，后面突然冒几页，然后又断断断这样。这可能这种生命的循环或许还是小事，但是有一种生命的循环是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里头非常难受或者是痛苦的，很有可能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没有处理好，或者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偏离上帝的心意，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就悔改痛苦，然后再次的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能够站起来。今天我们要看的士师记，其实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在 讲述着上帝的儿女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进入一种循环。他们虽然曾经经过上帝丰盛的恩典，但是他们背叛神，然后神就兴起了外族进行惩罚，而他们在那个黑暗中感到痛苦，呼求神悔改，神就兴起了士师拯救他们，脱离了他们当下的痛苦，并且赐给他们一段平安的日子。而这个过程，神，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头，在上次我的分享中提到，这是上帝在那个心痛之中留给以色列民作为学习如何征战，倚靠神，信靠神的一个种模式，不断的循环循环循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的人生当中有这样循环，你会不会很懊恼？士师记让我们看到，不是只有循环而已，而且那个循环借着上帝每一次所兴起的士师，那个士师的生命越来越糟糕，好像就反映着有一种堕落的循环，越来越没有盼望。而在每一个士师，他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也有不一样的特质。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先来看一位不错的士师，借着这一位士师他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来思想今天的这个信息，愿主成为我唯一的心中王。让我们一开始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在庆贺你复活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跟前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愿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一起用来读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翻开士师记的三章十二到三十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或者需要圣经，可以稍微举个手，我们请后面的招待同工帮你们递上圣经。好，这边有需要的，好，还有后面也有，麻烦一下招待同工。两段圣经旧约圣经的第239页，因为今天我没有用投影片，所以你打开以后就可以放着，可以在那边看。好，由我来读起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应单数节。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透了后身。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可以请你举个手好吗 ？OK， 好，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在猜，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个故事，可能你现在放着，你大概脑海中已经可以有一些图像，大概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哦，今天我听了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因为这个整个描述其实是还蛮有趣的，不是吗？而且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哎，荆轲刺秦王，没错。不过呢，荆轲刺秦王跟以户的事件差了一千年。那我们先把荆轲刺秦王放一边哈。那我们在了解士师记的时候，我们要从士师记的眼光来看，到底上帝借着这整件事情要对我们说什么。究竟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把这一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第一点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神使用世界的王领我们回转。回转，刚刚有首诗歌谈到我们回转向神，对不对？神使用世界的王领我们回转。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说，我们生命中可能都有些循环，或有种 pattern， 有种模式。而在那样的模式里头，我们可能某一次我们就迷上了某件东西，一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哦，这大家都在追求嘛，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也不会被这件事情好像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慢慢的，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某种娱乐，甚至是可能某种游戏或者某一个影片，但是到一个程度，它慢慢的占据了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王一样，让我们的心不去看它，不去追求它，不去碰它， 我们就会觉得不满足。然后当有人不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委屈、沮丧、忧郁，甚至是愤怒。而这样的生命好像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其实也是会发生的，只是我们不一定会说出来。弟兄姐妹，在诗记的作者的描绘里头，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其实他们经历过上帝极大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整卷书记载他们的历史里头，大概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黑历史，不断的堕落，不断的背叛上帝。但是上帝在一个被背叛的情境下，他没有理由也不需要去回头的挽回他们，因为你已经违约了，本来就应该接受约被破坏的处罚。但是这位不离不弃的主却始终不断垂听他子民的呼求。在士师记的一开头，我们今天没有读的经文前面一段介绍了第一位士师，叫做俄陀涅。在过去的经文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位士师，在前面一段的经文他其实没有针对俄陀涅做什么事有细节的描绘，但是他把士师记的 pattern 他那个循环的模式介绍了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我们来看三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体会或更多的发现到底这段经文的背景和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三章十二节这边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其实在原文里面后面还有一句话，好，我把这句话加进去后一起念给大家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真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哎，这刚刚跟我们第一句讲的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是作者他们在他们语言里面刻意强调以色列人行了极恶的事，但是因为和合本可能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哦，这是同样一件事情，他把它省略了。我不是很确定他为什么跳了这一句话，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情境底下，在这一次的事件里头，以色列民的痛苦、他们的堕落加深很多。不止这样子，我们如果看伊基伦他遭拒了什么敌人呢？他遭拒了亚门人、亚玛利人。如果我们有点印象，这两族人其实在过去上帝的带领下，他们都曾经经历打胜仗的经历，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那如今这些手下败将却被兴起来，反而好像又成为了以色列民的压制。这就像嘲讽我们一样，就嘲讽上帝的子民一样，你过去曾经成功，那不代表真正的成功。那些手下败将现在又驾驭在你的身上，好像那个循环再次的发生，甚至更加的严重。而且经文说到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在十四节的部分，如果我们对照前面一次俄陀涅那个循环，俄陀涅那时以色列民被辖制了几年，在第八节是8年，所以增加了10年，变成18年。弟兄姐妹，多10年呢，因为不是我们被辖制，我们没有感觉，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就疫情来讲，疫情过去让我们困扰了大概3个月。如果疫情让我们困扰了1年、2年、10年、哦，我们就会有感觉了，因为那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10年对以色列民足足多了10年的痛苦，而且过去的手下败将，如今在那边好像是嘲讽一样。你看到他们，他们就好像在嘲讽以色列民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讯息是13节的中树城。中树城是什么城呢？它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约书亚记当中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第一座经历不杀不废一兵一卒依靠上帝的大能攻垮的城市，那是他们属灵的大大胜利。哇，是他们每次看到那座城市，想到那座城市，就可以拿来在嘴巴上赞美神、感谢神的事情。在这里没有写耶利哥城，好像有点刻意让我们不要直接的去想到那件事情，但是其实就是在讲耶利哥城。所以就连这座城市被摩押王占据，都在说好像在嘲讽以色列民，甚至告诉以色列民说，你看你们的神在哪里。在这么黑暗的时间里头， 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的循环，或者是让我们犯错觉得痛苦，或者是没有不被了解的时刻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自暴自弃，或者是觉得对，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做这些决定，早知道我就应该怎样怎样。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神不是借着这样的环境要我们自甘堕落，他却是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认识我们心中的王是谁，然后告诉我们唯有他能做我们心中唯一的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心里头，在你每日的生活里面，有谁，有什么事，什么物是你心中的王？有很多事情在平常，就是每日的日常而已，它可能都会变成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家孩子多，我觉得孩子的哭闹，孩子，我们家老师不会讲话，他每次在会讲话的哥哥姐姐面前，他肚子饿，他要吃东西，他就是一直哭闹。你哭闹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受不了，就是喂他。这喂他还好嘛，但是有时候我会有一个意念，如果我稍微忍耐一下，因为我要处理其他人，那我不喂他，我心里就会有一个自责。如果有人在旁边说，欸，你这个爸爸怎么这样，不喂人家在哭，我也想喂啊，可是这么多事情要处理，对不对？然后我心里头就会有一个感受，如果我不马上立刻回应他的需要，是不是我就不爱他，是不是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于是呢，我心里头可能就有一个我想要做一个好爸爸的形象，他变成了我心中的王。于是有时候在一些事情，孩子哭闹他们的需求，我好像就必须就是回应他们，按着他们需要，即便对他们不好，但是给他们，让他们快乐，他就变成一种试探。你看到孩子的快乐，你就觉得哦，这是好的事情。你看到主管的快乐，就是一件好的事情。你看到啊，你在看完一场你喜欢的影集、影片，吃一顿美食以后，你也觉得是好的事情。那个感觉，从一点到要更多，然后再更多，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好像都不满足。就在这种不满足的情境里头，有一些其实不一定是我们一定要的。我们不一定需要手机，但我们却不自主的要拿出来滑一下的那一个动作，其实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网。每一日的平常，慢慢的变成了异常。它辖制了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那我们就不浪费这样的恩典，总是回转到那位真正的王的面前，也就是我们的上帝的面前。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世界的王虽然光鲜亮丽，但是他仍然臣服在天上的王统管之下。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一点？这是因为以户的名字其实就在暗示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看这段经文。以户的名字叫做尊荣在哪里？尊荣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特别指的就是君王的尊荣在哪里。所以就是君王的尊荣在哪里。这个君王的尊荣会用在地上的王，有时候也会被隐喻用在天上的王，就是神身上。我们如果看这个事件，你就会发现以色列民他们把他们的供物带到了谁面前？摩押王面前。看来这个不会是在十八年才献这一次的礼物，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他们很频繁的把他们辛劳所得的谷物、食物、牲畜或者财物都要献到这个王面前，而且想必会是非常大量的供物。这个王看起来非常的有尊荣。哎，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没有没有，在我心中，在我儿童主日学的印象，这个王从圣经的经文里面让我看到他是怎么样的身形，极其肥胖。然后呢，剑刺进去的时候还发生什么事情？肥肉夹住。说，牧天牧师，他虽然很有尊荣，但他长得很丑，这样可能很丑。作者好像把他描绘得很丑陋，对不对？我很想确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这次查经的时候，在预备信息的时候，花了好些力气，我真的去查这个事情。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对这位王的认识都错了。你如果有中文圣经，你不会看原文没有关系，你去查肥，去查胖，你去看旧约所有的经文，肥跟胖都是好的意思。在古老的世界里头，请问谁可以胖，谁可以肥？有钱人，对不对？今天我们物质丰富， 肥或胖，像我这样就很吃亏，就觉得不大健康。在以前，肥或胖是健康健壮的形象。可是我们一看到新闻，我们就说极其肥胖。啊，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看诗篇七十三篇第四节，还有但以理书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在但以理书一章十五节，那边在讲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巴比伦王掳去巴比伦，然后呢，太监长就把王宫的那些美食给他们，要好好养这些人，以后要成为那个巴比伦的那个手下。然后但以理就说：“我不吃你们的肉，我只要给我水，给我菜。”结果后来呢？经文记载，他们就太监长因为怕会被，如果他们长得不好的话，他怕会被王给砍头啊。他就说给你十天，十天之后他们长得白白又胖胖。哦，圣经上不是这样写了哈，但是他背后他就用的是这个字，只是他没有翻译说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长得非常肥胖，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就是用这个字。十天过后，他们变得非常的健壮，就是喝水也会壮啊。我们讲喝水也会胖啊。那如果你去看旧约，他在形容这个字，在形容极其肥胖的肥胖哈，去形容动物的话，最多你会看到在创世纪有个埃及法老王，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七只肥牛和七只骨瘦如柴的牛。你就知道那个七只肥牛象征是丰收的七年，瘦就是讲的荒年。所以这个字，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太容易用我们现代的价值观读进去，我们就会忽略掉他本来要传递的讯息。那么如果是这样，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个王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强健，非常的有力量，甚至大到一个让人惧怕，极其可怕的一种地步。此外还有一个学者，圣经学者就是说，哦，没有，你看他的名字叫小牛，如果加上刚刚的肥胖就变成小肥牛，不是小蒙牛，极其肥胖的小肥牛。好，我们已经把肥胖处理完了，这就是小牛，或者是有人会觉得他的名字叫做牛人。牛不是大陆说他很牛，因为这个字在古代的古近东或埃及都有神明是用牛的样子，所以这个人他的本身那个名字也述说他的那个地位是一相当的崇高，而且他令人畏惧。在这一个没有办法被击败的仇敌之下，以色列民还有盼望吗？在我们生命的循环里头，有时候那些难处大到一个程度，好像那个黑暗的势力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吗？这是上帝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里头，上帝的儿女有盼望吗？而关于肥肉，二十二节的肥肉，你如果去看圣经经文，它不是只有这边翻肥肉啊，其他地方翻脂油，脂油是特别多的，在旧约的立位记里面，就是那个是要烧尽献给神的那个最好的部位，所以不是被肥肉夹住哦。在我们今天看的肥肉夹住，你脑袋一定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样子哈，你们的样子应该跟我心里头想的样子差不多。其实这个字，它的确有嘲讽的意味。但他的嘲讽其实是在告诉读者，这位王好像那个祭物一样，他是牛，但是他的那个脂油其实仍然是在上帝的统管之下，最后死在那个上帝的拯救者事实之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当我们在思想生命的循环，你会不会想到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慢慢的从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上帝儿女的生活慢慢的偏离呢？我以前刚信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要成为 somebody， 就是要成为有头有脸的人，好让我的专业，好让我的信仰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非常单纯，非常好的祷告。但是当我在追求的路上的时候，我慢慢觉得有一个意念越来越大，那就是我真的想要功成名就的欲望，真的想要站在世界的高峰以后，然后在那里说，其实我到底是要荣耀神还是荣耀自己。我心里头可以感受到我里头有那样的一种意念跟欲望。 而可是呢，我觉得神也提醒我，也让我可以想象，当我站在那个高位的时候，心中的空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你而言，你生命中的王是谁？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意念，导致你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所有的世界上的王，其实在上帝的统管之下，他们其实都脆弱不堪。他不管是具体有形的王或者是无形的王，他都没办法脱离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统管。而第三点，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神所使用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以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要才能被神使用的人？至少在以户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还蛮厉害的人，不是吗？我觉得在我的信仰的历程里头，我常常会羡慕一些很有能力的人。在我小时候，我在看的电影或者是卡通，很多的英雄电影或卡通，你知道他们里头的英雄都是以一挡百，或者武侠小说，这些都超级厉害的人。而且呢，有些漫画更加厉害，有些英雄他们根本不用练习哦，他只要被蜘蛛咬一下，被闪电打一下，外星人碰一下就变超人了。这样的意念其实在各样的媒体、电影、漫画，在这个年轻的时代都是。所以年轻人可能有时候也被这样的观念所影响，然后觉得啊，努力其实也不一定是必要的。如果上帝祷告圣灵恩膏我啊，那我就大有能力，我就可以像以户一样变得这么厉害。但是在这里神介绍这位士师，他说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之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便雅悯这个支派的名字叫做右手之子，右手之子。左手便利其实是翻译过来的，他其实是叫做右手被封闭的。右手之子以户，他是右手被封闭的。这是什么意思？我查了圣经以后发现，左手便利的只有在圣经出现两次，就是所谓右手被封闭的，都在士师记。感谢主，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的作者看到到底什么是右手被封闭的。二十章的十六节， 我来为大家读，你们不用翻，没问题。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都是右手被关闭被封闭的。他们能用击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哇，就是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勇士哦。接着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十二章二节，跟便雅悯支派又有关系哦，但是他不是左手便利，他说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有些圣经的学者看到说他右手被关闭，就直接说他可能先天有残疾，所以上帝使用了一个我们就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人。这个解释我觉得在信息里面好像很感动人，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不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他反而是在说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刻意被训练的，他是在战场上被训练起来右手被关闭的。在一些古老的文明里面，包括像毛利人，他们就有在训练所谓的左手战士。我们以今天的体育或竞技去了解这个现象，就是面对面的对战对打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左撇子右撇子会觉得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所以你在训练的过程中你的对手都是右撇子。你在各样的运动里面，当你遇到左撇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哪边怪怪的卡卡的。可是左撇子用左手的，他在训练过程中他很多时候对抗都是谁？右手的。更何况在战场上更是如此，那个剑挥过来的时候，从一个你不习惯的方向，左手的勇士特别占便宜，或者说他有特别的优势。便雅悯支派好像就有这种训练左手战士的传统，而且是非常精良经过特别辛苦的特种部队。而以户， 你看见他打造的剑藏在他的右侧，圣经的故意讲描绘的这些细节都在在的说明他为什么有办法可以这样子进到王宫里获取伊居伦摩押王这个可怕的王的信任。如果我是右撇子，我的剑会配在哪边？配在左边。我右手伸进我左侧，抽出那把剑来。当我左侧没有披带长剑的时候，我身上就像是一个没有武器的人，是吧？所以这位以户，这位精良的勇士，他被上帝拣选，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就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他不单如此，他更是在以色列民当中被认同的那一位勇者，他还带领以色列民去献礼物，而且他甚至献完礼物获得王汉那边的信任以后，他回到了凿石之地。凿石之地其实就是偶像之地，在当时的世界就是他可能用偶像作为那个边界，在过去就是以色列民的地。在那个时刻，他把他的同胞打发走了，这时候他回头了，他做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怎么样？其不复还。他一个人只身回到王宫里头，要去面对这位又令人惧怕难以对抗的王。但是看见上帝既然拣选他，并又在各样的细节使用他的专业，使用他人生的历练，使用他人生那些在无数的夜里或者无数日子里不便利的被不断的持续关闭右手来训练的这种军事能力，神使用我们的各样的历练，各样的位分，各样的时刻，我们的平日，我们的每一日都可以被上帝使用。但是我们要勇敢地站在那个位分上学习预备，并且等候时机，献上自己被神所使用。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当我们的心中的王不是主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活中很多的琐事，我们会觉得很苦闷，会觉得很痛苦，照顾孩子很辛苦，工作很辛苦。但是神竟然给我们不一样的位分，在不一样的岗位上面，那个位分让神做我们心中的王。我是为神所做的，没有人，任何人天生下来就会做先生，会做太太，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做父亲，做母亲，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做员工，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做牧师。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当我们在一个新的位分上，就像是一个新的员工进到一个职场里面，感到无比的压力，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人际关系，面对那个职场的文化。我们在当中学习依靠神，我为上帝做，我的评价在上帝那里。这是神借着以户让我们看见他拣选那个勇敢站在位分上回应他的人。因此当我们孩子如果在刚出生，我们就学习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学习他上幼稚园，我们学习照顾幼稚园的孩子，上了小学就学习如何跟青少年小学互动，到青少年就学习如何面对青少年，让我们勇敢地站在神给我们的位分上。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神使用的人是彼此鼓舞，一同回应主。我想很多人都会引用一句话，叫做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以户一个人走得快，他完成了一个极难的事情，但是他心里头知道要走得远，他要回来鼓舞他的弟兄姐妹，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啊。他要带领着他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他一起鼓舞士气，宣告上帝的得胜。他从自己生命的改变，让神做他生命中的王，他自己的经历以后，他跟弟兄姐妹一起说，让我们一起来征战吧。天国底家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天国的王是谁？就是我们的神。让神先在我们心中做王，让天国在这里，不是只有在教会这里，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在室内、在户外、在晴天、在雨天，在我们艰难的时刻，在我们不一样的软弱的时刻，让上帝做主，让上帝做王。弟兄姐妹，昨天我们当中早上， 有一个华世代的教养的分享。华世代就是滑手机了哈。这边我在上一次分享四世纪的信息的时候，也提到网际网络带来这个新的世代的改变。可是我们却看见这个力量已经是整个世界的潮流跟文化。所有的教育、学校、整个世界，你不可能或者几乎很困难不用到网络。你也很难去过一个没有3C的生活。对我们这些年轻的世代孩子们而言，他们就是在这个世代里头长大。他们有很多的讯息的刺激，他们看了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的多而又多。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在昨天在介绍说，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网红、网络媒体的红人哈，是表里一致的网红。如果有人表里不一致，那么马上那个网红就会从排行榜前面掉下来。因为年轻人他们非常的在意是真实。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真实吗？我自己觉得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不是很真实，不好意思说。什么最真实？有人说这样说 ，Google 最认识你。你在网络上搜寻什么，你需要什么，他比所有的人都了解你。真实是我们面对下一个世代最大的挑战。我们真的没有软弱吗？我们生命中真的没有黑暗吗？基督徒一定要十全十美才有办法做基督徒吗？如果我们相信的救恩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学习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学习真实的活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的面前。不然孩子们会觉得，哦，我的爸妈他们这样说，但是他们心里头这样要求我，但他们心里头会觉得我不认同你。他可以表面顺服，内心抗拒。这是很艰难的挑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要面对真实的自己，那是把我们自己内心剖开，看到自己的污秽、肮脏和软弱。我们有什么样的勇气去看我们内心的这些不堪的事物？唯有知道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唯有知道那位超越在天上的王，他掌管一切，唯有知道这位王他乐意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有勇气真实，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不逃避，不否认我们生命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彼此鼓舞。我们曾经经历过没有网络世代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参照点。我们知道没有网络我们可以怎么过，所以我们放下手机或许还相对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学习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越来越难去体会这样的美好。那些需要时间去累积，用生命的挫折、争吵、冲突、沟通，然后能够换来的真实关系的美好，我们太越来越习惯快速解决问题，快速处理事情，快速的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以后再忙碌下一件事情。这个时代需要有一同有牧养的眼光，有为下一代翻转整个文化眼光的父母、老师、家长、弟兄姐妹一起同心，让我们看见去建立在这个充满挑战、没有办法抵挡对抗的世界里，神的救恩、神的生命仍然在他的教会里，让我们心里头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愿主做我唯一心中王，愿主在我每一日的生活，在每一日我感到痛苦、软弱的时候做我心中王，让我能够知道我心中真正在意的，让我知道察觉到是什么捆绑我的心。我们学习调整，学习顺服，学习彼此的来打气，一同依靠神。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个时代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时代，我们已经习惯过着我们过去的生活很多很多年，但是年轻的世代，他们完全进入到一个时时刻刻可以接受刺激娱乐的一个时代。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寻求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求主你翻转我们的心，求主你圣灵来感动摸着我们，让我们看见没有任何的罪大到没有办法带到你跟前来，因为你的话语应许是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带着劳苦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里头，让我们不是过度的否定或在情绪中自责，以至于我们失了盼望，却让我们在这样的情境里头，我们想到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你在呼唤我们的心回转向你，你在提醒我们回到你面前来，再次的能够享有那真正单纯的满足和平安。我们不让这个疫情，不让世界的局势、政治、经济各样让我们让我们心烦意乱的事情来捆绑辖制我们，因为我们总是要回到你面前，再次把我们的软弱跟担忧交托给你。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得胜的经历，好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来分享，彼此来打气。求主你将这样的意念赏赐给你我们你所爱的众儿女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